民国梦与民国，第一部，帝国末日，军权的衰落。第四天，回光返照。第一章，曙光和幻觉。当洪秀全上帝主义中国化失败，当汉人精英们阻止了洪秀全、杜文秀、白彦湖等人把古老的中华帝国带向政教合一的深渊之后，遇到一个难题，接下来怎么办？自然要强大起来，只有强大才能拯救大清帝国，捍卫帝国体制，发扬帝国梦。洋务运动及第一次改革开放应运而生，它是历史周期率第三个层次运转的结果，后面慢慢说。体制被动更迭，关于洋务运动的东西已经说得太多太烂了，让人听起来就像一个没什么食欲的人面对大米和馒头，虽然重要却过于平淡。本文也不想太多重复，根据本人的理解，洋务运动有如下三层内涵。内涵之一，从近代史上看，洋务运动是继洪秀全上帝主义中国化之后，工商业主义的中国化。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洪秀全的那套是试错，洋务运动也一样，证明工商业主义和帝国体制不兼容。中华帝国没有工业意识，所以在近代工业世界来临时就悲剧了。洋务运动不仅仅重视商业，而且尝试工业，尽管晚了，总算做了，取得了不少成绩。内涵之二，从亚洲角度看，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基本上处于同一时间段，并行前进，并列为亚洲历史上首次工业化。几十年之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战场上击败了洋务运动的清帝国，打断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历程，逆转了亚洲千年局势。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加速向工业世界前进，成为列强一员。中国在日本的阴影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屈辱，以至于共和国建立之后，绝大多数人还是农民。直到改革开放，第二次洋务运动才慢慢扭转局势，直到现在依然没能完成工业化改造。内涵之三，从传统文化上看，是儒家精英就是思想的大爆发，儒家精英的自我救赎试图让帝国枯木逢春。关键人物有五个：慈禧太后、奕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起号中学为体，中华帝国体制以及孔孟灵魂，西学为用，各种技术操作流程施以长计手段，以质疑目的，战略目的带领清帝国实现中兴。这个战略分两步，第一步是平定内乱，恢复帝国平稳，第二步就是洋务运动，就是实业运动，或者用一个比较通俗的名称，改革开放。具体点说，就是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讲，洋务运动比现在的改革开放还占优势。洋务运动时代，西方还在搞自由资本主义，还没有技术封锁的概念，只要给钱啥都能买。北洋舰队的旗舰就是当时第一流的铁甲舰，是海洋霸主，威力相当于核动力航母之于当今。当今美国会出售核动力航母给中国吗？想都不要想，如果操作得当，短时间内就能取得很大成绩。比方说日本明治维新，抓住机会一根筋走下去，用半个世纪走完欧美300年的路。怎么就失败了呢？原因还是内外两个。外因，日本明治维新太成功，这个后面别处说。关键还是内因，当初政变成功，慈禧利用官僚集团不愿意背黑锅的心理，把外战失败的大黑锅赠送给辅政八大臣，让他们光荣的成为替罪羊，自己携年幼的儿子天子领天下老狐狸官僚们。平定内乱之后，列强还在，一群对付老百姓很有一套的老狐狸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他们的主子慈禧。既然你说天下是你家的，既然你是你家当家的，既然你已经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利，那么接下来怎么办？慈禧知道跟老外硬碰硬相当于拿脑袋去撞石头，但需要一个理由忽悠奴才们，咱们要自强，自强就能挺直腰杆，自强就能屈辱， 自强能包治百病。自强之后，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吃饭也香了。看前景，那是无与伦比的好。自强运动的问题是怎样自强？慈禧没说，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是要自强，要喊出来，要自强，并且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说大清帝国要自强。你们都要去自强，不要来烦我。老娘是当家拿主意的，你们是干活的。老娘的主意是自强，干不好是你们的责任，功劳是我的，过错归你们。有意见最好烂在肚子里，让我听见的话，轻则打屁股，重则割脑袋。慈禧太后虽然不管具体事，但爱新觉罗家族不会轻易放权，一心担任总理，把大权抓在手中。一心是爱新觉罗家族最后的人杰，但人品不怎么样。大街上出卖祖先土地，他有亏。至于小杰，李鸿章经常揣着银票去见他。更致命的是，那个年代满族人才有限，一心的权力必须下放给汉人。汉人之中大多数也是书呆子，说立中学为体，那是一套一套，动手西学为用，相当弱智。弱智不怕，日本人也是从弱智转向精明，可怕之处在于弱智而不自知，自以为很聪慧。就这样，自强喊了10多年，绝大多数帝国官僚是两眼一团黑，既没有理解，也没有行动，最多就是跟着喊喊口号，糊弄一下，各自老婆孩子炕头热之余，吃香喝辣去了。真正踏踏实实去干的，只有原来湘军集团出来的那批人。比方说曾国藩，比方说李鸿章，比方说左宗棠，他们经历过战场的考验，知道中外差距，拼老命的干活，试图挽救中华帝国，完成一个帝国使徒的使命。他们加上后来的张之洞，就是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的良苦用心。曾国藩解散湘军，配合慈禧搞臭自己，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曾国藩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天津教廷案之后，英雄变狗熊，大病一场，在床上迷迷糊糊躺了好一段时间。他的第二个儿子陪在他身边，非常伤心，经常拉着老爹那干瘪的手哭泣。曾国藩醒来之后问儿子：“红儿，你哭什么？是不是怕我挺不过来？”儿子充满哀伤的点点头。曾国藩缓缓对儿子说：“我不能死。”千夫所指，我更不能死。身败金门没什么可怕的，我一定要振作起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曾国藩在天津教廷案中表现出来的懦弱，不是因为他本人懦弱，而是时势使然。正如日后李鸿章签订那些卖国条约，不是李鸿章无能，虽然他有无能的成分在，同样是时势使然。处在弱势地位，只能按照弱势一方去办事。即使唐太宗也有签订城下之盟的时候，在曾国藩看来，清帝国软弱是因为技术装备上不如洋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洋人的技术学过来。所以在1861年，曾国藩拿下安庆，屠杀完毕之后，就搞了一个军械所，生产武器弹药，制造轮船，为整个洋务运动的起点。曾国藩很快就明白，一两个军械所解决不了问题。千里迢迢去弄生产线，安装调试完毕，生产出来产品装备军队，然后又落伍了，等于白干。有啥办法呢？技术都是讲周期更新换代的。欧洲进入工业化之后，武器更新换代就很快。比方说两次鸦片战争，前后就10几年的差距，英国人的武器已经有质的飞跃，枪炮都从前膛变成后膛，威力和准确度大幅度提升。曾国藩看到，归根到底，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想在技术上迎头赶上，必须从培养人才开始。按照曾国藩的设想，派遣一批人去美国公费留学，学技术。现在看来太正常，在当时很不容易。因为中华帝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央帝国，是各国留学生前来学习的对象。清帝国即使鸦片战争失败，对鬼佬也是鄙夷的，暗地里常常尊称他们为蛮夷。让政府派留学生外出，无疑是承认自己不如人。 对于爱面子的帝国而言，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书生们又是一番争吵，什么崇洋媚外了，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了，有损帝国威严了，背离孔孟之道了，等等一大堆没用的大道理。但曾国藩一定要促成那事。曾国藩曾对大儿子说过：“我早年一心只读圣贤书，很早中进士，但一生匆匆而过，学问也没做成。后来改变了人生之路，戎马生涯后半生，也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结果落个曾剃头的恶名。再后来，我想做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官，造福一方百姓，孰料想天津教案使我身败名裂，前求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我还一个心愿，开中国留学之先河，为大清国的振兴付出微薄的贡献。”在曾国藩看来，只要派遣一部分优秀的人才把鬼佬的技术学过来，那么帝国将再一次中兴。到时候，国人将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经过数年的准备，曾国藩联合李鸿章上书，阐述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朝廷回应，从1872年起，每年选择30名10岁到16岁的少年派往美国，前后4年共选派120人。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半洋务急需的学科，留学年限为15年，经费一律由朝廷支付，条件可以说相当优厚，放现在抢着上，当时却找不到人，因为美国太遥远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美国是鬼佬的地盘，非常野蛮。经过一番折腾，事儿还是成了。带队的人叫荣闳，广东人。他是中国第一位自费自主留学生，第一个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完成学业，第一个公派留学生的倡导人，也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的领队。他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120人。他带走的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可以说失败了，也可以说成功了。说失败是因为十几岁的孩子到了美国之后都变了，融入美国社会，不再读四书五经那些玩意儿。有人违背清政府禁令，剪掉辫子，改信基督教。书呆子们在朝廷上叽叽喳喳，不停喷口水。1881年，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全部撤回国。说成功，只要记得一个人就够了，詹天佑。培养出詹天佑一人就值得了。何况里面还有很多出色人才，有人日后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有人日后成了民国国务院总理。他们带来了一系列西化的东西，回国后融入历史大潮，成了国家兴亡中的匹夫。主角。洋务运动过程中，曾国藩只是开了一个头。左宗棠是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中间忙着各种战争，死得也较早。真正的主角是李鸿章。李鸿章兴，洋务兴；李鸿章败，洋务败。李鸿章，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骂他是吸血鬼、搞买办、满门贪污犯，但有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赞他为中国第一次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只是在甲午战争中功亏一篑。有人骂他是朝廷走狗、不知廉耻，但有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赞他忠心为国。有人骂他是卖国贼，签订马关条约和北京条约，把国家卖得一干二净。又有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赞他拯救帝国，特别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原本没李鸿章什么事儿，李鸿章行将就木，原本可以拒绝签北京条约，但他还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个难以辨认的名字，签约不久他就死了，郁郁而终。他死后不久，大清帝国也亡了，骂他之人视其为石敬瑭、秦桧、汪精卫，赞他之人视其为国之栋梁。历史上的李鸿章一半是人，一半是鬼，如此巨大的争议也是少有。真实的李鸿章到底如何呢？李鸿章，安徽人，生于1832年。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比方说，湖南人刚烈，江浙人性情温和，安徽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版图上，安徽是北方人眼中的南方，南方人眼中的北方。安徽人性格总体上不如北方人豪迈， 也不如南方人善于变通，并不鲜明。但安徽人总有一些特例，比方说智慧无双的老子，极端务实的管仲，由南向北逆历史潮流统一中国的朱元璋，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杨振宁、邓稼先等人。李鸿章是另外一个特例，机警无双。拥有这种个性的人，要么行大运，要么倒大霉。李鸿章年轻时行事很高调，曾写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遇封侯。”除看起来好像豪放派的文人在发狂，但是遇见前辈立刻收敛，便教海内之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拍马屁不留痕迹，非常会做人。清朝末年，爱新觉罗家族退化，帝国只能靠汉人拯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汉人之中的佼佼者，此三人都是人中豪杰、时代精英，中华帝国史上能臣干吏的典范。论个人修为，曾国藩无人能及，他精通各家各派思想，并且运用自如，顺境逆境都能收放自如。左宗棠和李鸿章各方面也不错，眼光远超同时代绝大多数人，知识量也是第一流，但是和曾国藩比起来还是略有差距。论才华，三人都是实干家，却又略微不同。曾国藩深不可测，善于谋略；左宗棠刚而有谋，长于军机；李鸿章机警圆滑，精于随机应变。论办事方式，善于谋略的曾国藩喜欢慢工出细活，有水滴石穿之恒心。正因如此，他才能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屡败屡战，最后终于成功挽救清王朝于既倒。个性刚强的左宗棠善于快刀斩乱麻，生死关头是一个依靠。这点他和后来的彭德怀元帅很像。当西北危机，左宗棠挺身而出，享誉千古。抗美援朝时期的彭德怀也是那个情况，勇于承担。左宗棠的缺点是政治手腕不足，不太得志。李鸿章相机而动，总能在内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对外则表现无能，所以曾国藩谋划后路时，选择李鸿章组建淮军，就是看中他的机警。李鸿章单飞之后，对各种人际关系处理得非常巧妙，他赢得各方面的认同。他想办法和曾国藩保持距离。当初曾国荃在南京城下遇险，曾国藩让李鸿章前往救助，李鸿章使用了很多手腕，最后没有前往。是李鸿章对曾国藩忘恩负义吗？也不是。攻克南京之前，朝廷曾想让李鸿章参与进攻，分享胜利果实。李鸿章明白曾国藩希望独享消灭太平天国的殊荣，又找了一大堆理由，最后没有参与进攻，成全恩师。与此同时，李鸿章一辈子和左宗棠保持对立，给朝廷造成汉族大臣不和的迹象。左宗棠和曾国藩也保持类似关系，如此一来，李鸿章得到慈禧的终极青睐。慈禧和李鸿章，慈禧久居深宫之中，掌控帝国半个世纪，秘诀就在于她总能找到合适的木偶。奕欣是第一个木偶，慈禧利用他消灭了肃顺，又把他死死攥在手心。曾国藩是第二个木偶。慈禧利用他消灭了洪秀全，就要更换木偶。他搞臭曾国藩，提拔李鸿章。既然两个木偶都愿意乖乖地跪在自己的小脚前面，为啥还要更换呢？相比曾国藩，李鸿章干事情更直接。曾国藩处事滴水不漏，更像一个海；李鸿章积极用事，扎实稳健，更像一座山。海不见底，山则有形。李鸿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慈禧看得明明白白。曾国藩则是深藏不露，湘军基本上是他一手组建的，如果哪天造反，天知道是不是还要搞出啥花样。李鸿章发达时，慈禧太后已经上台。李鸿章能够飞黄腾达，是靠慈禧太后往上捧。李鸿章可以算是慈禧的人。从办事能力上讲，李鸿章各方面不下于曾国藩。而且更为年轻，极为机警灵活，外交上得心应手。 彭李鸿章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压制曾国藩的时候，可以堵住汉人的嘴。从李鸿章的角度看，慈禧的选择对他利益极大。李鸿章和曾国藩纵然处事方式不同，本质上是同一类人，都是遵循道统，维持军权吗？试图当一个良臣，哪怕是在乱世之中，在臣子的位子上，试图个人能量最大化。要想实现那一切，必须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慈禧捧他，李鸿章正求之不得。由于两人需求相同，利益一致，所以关系相当之好，好到传出了绯闻。当李鸿章穿着那款丑陋的御赐黄马褂访问美国时，美国媒体刊登新闻说李鸿章和慈禧太后结婚了，搞得李鸿章哭笑不得。有了李鸿章，慈禧太后才敢放心大胆地搞臭曾国藩，因为有李鸿章帮助他干活，背黑锅，当挡箭牌，而且比曾国藩更好用。需要干活，慈禧太后一个眼神儿，李鸿章，你上。需要签订卖国条约，背黑锅，李鸿章，你上。老李能干，又肯干，又会做人，又是汉人，天生就是背黑锅的好材料。肃顺那货一辈子只能背一次黑锅，李鸿章则经久耐用，头脑灵活，适合各种时候背各种黑锅。所以肃顺死得很屈辱，李鸿章活得很荣耀。慈禧想让李鸿章干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也适用于另外两个问题：李鸿章临死之前为何要去签卖国条约？曾国藩为何配合慈禧把自己搞臭？最简单的答案，他们都是儒家的代言人，信仰君权梦，想要从各个角度维护道统，倾力扶持即将倒塌的帝国。他们相信新时代会到来，并且致力于引领新时代，从而名扬青史。他们要带领帝国走向中心，并为之奋斗，为之去生，为之去死。只有理解了这一层，才能理解曾国藩和李鸿章那些人的冷酷残忍，屠杀造反者，清除异类，吃鱼可笑，愚忠慈禧太后，却有才华横溢，谋略惊人，人生成就惊人，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使徒。